常年期第27周星期五。人比魔鬼更可怕。恭读圣路加福音第11章15到26节。那时候耶稣赶出了一个魔鬼，人群中有人说他是仗赖魔王贝尔泽布驱魔，另一些人试探耶稣，向他要求一个自天而来的征兆。耶稣知道了他们的心意，便给他们说，凡是一国自相纷争必成废墟，一家一家的败落。如果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如何能存立呢？因为你们说我仗赖贝尔泽布驱魔，如果我仗赖贝尔泽布驱魔，你们的子弟是仗赖谁驱魔？为此他们讲是你们的审判者。如果我是仗赖天主的手驱魔，那么天主的国已来到你们中间了。即使壮士佩戴武器，看守自己的房舍，他的财产必能安全。但是如果有个比他强壮的来战胜他，必会把他所仗赖的一切器械都夺去，而瓜分他的赃物。不随同我的，就是反对我；不同我收集的，就是分散。邪魔从人身上出去之后，走遍干旱之地寻找安息之所，却没有找着。他于是说，我要回到我出来的那个屋子里去。他来到后，见里面已打扫干净，装饰整齐，就去另外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魔鬼来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处境就比先前的更坏了。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可能有些人不太相信我说的这些话。人比魔鬼更可怕。事实上，这话是确实的，毫无疑问，比魔鬼更可怕的是人，因为魔鬼可怕，但是再可怕的魔鬼，他就像一只被拴着的疯狗，那拴着的那就是天主给他的限度，无论他多么可怕，他不能任意妄为，他都在天主的手中掌控，只要我们不走进他的范围内，不会受到伤害。即使天主要求他啊，即使天主答应他可以给我们人类带来一个试探，但是天主的恩宠也能帮助我们战胜那个。所以可怕的是我们人，那就是人的自由与魔鬼同流合污，然后就是更坏的是变成魔鬼的帮凶，那才是真正可怕的。那么今天的福音，主耶稣在驱逐了魔鬼之后啊，遇到了就是一连串对耶稣的攻击，那攻击耶稣的不是魔鬼，而是被魔鬼所怂恿的人。所以下面咱们就默想这个话题，人比魔鬼更可怕。不过呢，在默想的时候，咱们先要问什么是魔鬼。魔鬼是圣经应该是独有的启示，在其他的民间宗教了或者什么了，他们的魔鬼大部分都是指人或者是一种精灵了什么了。圣经告诉我们，魔鬼是堕落的天使，他们变成了一批与天主作对的邪恶势力，并这是绝对的邪恶，再也没有转换的可能。恶的奥迹就在于此，无限全能的天主为什么允许魔鬼的存在呢？并且还给了他那么大的能力，这不是怂恿恶者吗？其实魔鬼，天主不是给他那么大的能力，是指的天主造了一个事物，造了天主不毁灭，天主造了天使，那这些天使变坏，他变成与天主敌对者，但是他的那个能力、聪明才智依然存在啊，这样就形成了他的邪恶的能力。就是咱平常说的，一个聪明的人要坏，比一个笨人坏了要坏得多，就这意思啊。实际上说，这是一个邪恶，这个有关魔鬼存在的话题啊，不是一台 简单的一两句话能够说清的啊。我想咱们自己可以啊，设身处地这样去想一想，用我们自己的例子想想，就是为何天主允许我们犯罪呢？为何天主一次又一次给罪人机会，甚至给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呢？当我们谦卑的自我反省时，魔鬼这段道理或许就能让我们明白。那么接着说，那谁是魔鬼？魔鬼是谁？我们知道圣经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凡是圣经启示的无不是为了人的得救的大事啊，所以啊，我们不要把圣经看成一本奇闻异事的书来阅读啊，找好奇啊，这个魔鬼那个魔鬼。圣经启示给我们魔鬼的道理啊，就是为了警醒我们，魔鬼是我们的间接，他们能从光明的天使变成邪恶的鬼神，同样的，人类也可以走上魔鬼的老路，有人变成人魔。因此啊，要害怕的不是魔鬼，而是我们自己，这就是前车之鉴。另外，魔鬼这个词在咱们的文化中啊，有一个也算是个合声词，魔指的一种神秘的邪恶力量，一种蛊惑人、捆绑人的魔法或者巫术，把人变坏，将人拉到一个邪恶的万劫不复的啊之地，一个神秘的力量就是。鬼呢，一般是指人，就是被啊，不过这个人呢，一般是指的死人，人死之后才变成鬼，但是有德之人死后变成神，无德之人死后变成鬼，这是咱们的文化说的啊。不过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妖怪、精灵或者是妖精，是指人入魔之后，男的叫妖怪，女的叫妖精，就是迷失了人的本性之后，一般就说他是妖怪和妖精了。所以那些转门修炼邪术之人的人，一般说练到一定程度或走火入魔，走火入魔意思就是实际上就是迷失了本性啊。上面这些说法是一般的说法啊，那么这些说法我们不必太较真啊，因为可能还有其他的解释。我们要说的是，邪恶不单纯是一种人的一个外在的行为，比如说罪恶的行为，实际上在这个不合法律、不合道德的这个行为背后，有一种神秘的邪恶力量，人常常被捆绑在这种邪恶力量之下，那些被捆绑或甘愿被捆绑者，那就是魔鬼。这里说的魔鬼实际上就是指的人。你比如说咱们骂一些坏透了的人的时候说你就是个魔鬼，其实指的就是人，这里是指的人呐、啊，被蛊惑，人迷失了本性之后的人，那真的可怕啊！他好像被魔鬼完全控制，因为魔鬼是精神体，他是没办法直接伤害我们人类的，那魔鬼借着什么？借着人。所以魔鬼可怕，人更可怕。福音呢，就告诉我们这些，魔鬼可怕，人更可怕。主耶稣驱逐了魔鬼，但是却没办法驱逐这些法利赛人经师心中的邪恶。这不是说魔鬼就比天主的力量大，而是人的自由可以拒绝天主的拯救。所以说呀，这个自由可怕呀。一说到这里，可能有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无奈。一个问题自然就来了，天主为何要给人自由呢？是的，当人犯罪之后，常常以这样怒无理的也去问天主，天主你为什么给我自由？我没自由我就不会犯罪，好像一切都是天主的错。其实啊，自由也是善的奥迹，因为任何一个善必须借着自由产生，真正的美德也是借着自由，所以人没有自由了，也就没什么好坏了啊，你谈不上了就。另外，自由的道理也彰显天主的全能。当我们的自由深深被魔鬼威胁时、捆绑时，我们只要投奔到天主台前，苦求天主恩宠的帮助，这样使我们重新走上自由之路，做正确的抉择。啊，这就是天主恩宠的奥迹。什么叫恩宠的奥迹？就是天主的恩宠，当我们祈求天主的时候，天主的恩宠潜移默化在影响着我们的自由。那到底的影响多少，或者是，就是这个里面是不好讲的，就是恩宠和自由可能是咱们教会里面最难讲的一个奥迹了，可能除了天主圣三奥迹之外，就是这个奥迹啊。那么奥迹并非说一点都不懂啊，就是说我们不能全懂 当我们在天主面前谦卑下来的时候，往往就能懂，就是懂多一点。所以越骄傲，人就越不懂，但是无论如何，咱们不能完全弄懂天主的奥迹，那否则就不是奥迹了。所以说，那些寻找耶稣麻烦的这些法利赛人啊、经师们，他们是缺乏谦卑的人。要知道，魔鬼最不害怕的就是骄傲人，所以这些人也就成了魔鬼的帮凶。很多时候啊，骄傲的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早已经成了魔鬼的帮凶，因为魔鬼专门在世界上寻觅他的同伙，那他的同伙首先就是骄傲者，那其次呢，嫉妒者、迷色者、愤怒者，那就是七罪宗所指的那些。那七罪宗就是可以说那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魔鬼，圣经上说的。魔鬼之所以能够进入那个人内，就是今天福音的第二段，就是借着人里面的私欲里应外合，就像雅各宗徒说得好，在第一章的14-15节说，每个人受诱惑都是为自己的私欲所勾引、所引诱，然后私欲怀孕便产生罪过，罪过完成之后随生出死亡来。所以人首先真正害怕的应该是自己，那个被私欲捆绑的自己，而不是魔鬼。然而人的确应该怕自己，当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变成魔鬼的帮凶的时候，真的可怕。他会形成一个与基督和他的教会作对的邪恶势力，专门与善人和善的团体为仇，并且他们大部分还都是聪明的人，有影响力的人。当然也有一些傻不愣登的，可以说那就是冲动的人。这些人就好像一台被魔鬼驾驶的坦克车，向着基督的教会发动疯狂的进攻。当然他们有时候也会扮演成公开与基督为仇者，有的是深入教会内部，试图颠覆教会的天主的工程。那么一旦到了这样，那就绝不是人好人坏的那点品德问题了，而是站队的问题。有些很软弱的人宁可站在耶稣旁边，也有些素质不错的人自觉良好，事实上他们的也不是真的不错，但是他们选择了与基督为仇。可见善恶最后的交战是两个阵营的交战，是天主和魔鬼、教会和巴比伦、天主的儿女和魔鬼儿女的交战。那么这场战争是公开的，也是秘密的，是内战、谍战、冷战，是一场大混战。问题最后是咱们如何打胜这场仗。首先呢，是主耶稣首先是刺激那些反对他的人，刺激就是警醒，使他们警醒，他们已经被魔鬼侵入了。耶稣的刺激是什么样的刺激呢？就是凡一国自相纷争必成废墟，一家一家的败落。如果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如何能够存立？因为你们说我是杖来被人责不驱魔，那如果我杖来被人责不驱魔，你们的子弟是杖来谁驱魔？那这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你们连魔鬼都比不上，你看人家魔鬼都团结不自相纷争，你们这样下去势必毁灭。我想教友们呐，主耶稣这话也是在刺激我们，刺激咱们的教会，刺激咱们的团体，刺激咱们的修会了、神父团体、修女们团体，整个教友的团体也在刺激我们。所以什么意思啊？真心悔改。我们首先每个人不是先攻击别人，先自己扪心自过，先把自己心中的魔鬼驱走，做一个真心忏悔的人，这才是真正的驱魔之道。那么这段福音的最后一段实际上就是让我们要想战胜魔鬼一定要谨慎，因为被驱逐的魔鬼还会卷土重来。虽然咱们的标题说人比魔鬼还可怕，但是要知道在人那魔鬼人是魔鬼变把人变成了魔鬼，所以还是魔鬼也是非常怕的啊。我们要做的是，其实这是一个道理，魔鬼可怕，人也可怕，我们都要小心啊。我们要做的就是心中要有主，空虚的房间、松散的心神对魔鬼的是邀请。松散的心就是骄傲和懒惰的心，不祈祷、不工作、游手好闲，这样的人一定要害怕，因为南部人幕后的处境比先前的就更坏了。这更坏的处境就是与魔鬼纠缠不清的处境有的人被魔鬼一纠缠大半生，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在魔鬼的权下，那就变成什么？变成一个罪恶的奴隶各种邪恶的奴隶这就是这个，那真的是人比魔鬼可怕 啊，所以叫我们，让我们怀着谦卑祈求主耶稣驱逐我们心中的邪魔。阿门。